旧小说里提起二十万禁军教头，总说他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。高宗年身为校长，对学校里三院十系的学问样样精通，这个通就像火车畅通肠胃通顺的通，几句门面话从耳朵里进去直通到嘴里出来，一点不在脑子里停留。今天政治学会开成理会恭请演讲，他会畅论国际关系，把法西斯主义跟共产主义比较，归根结底是中国现行的政治最好。明天文学研究会举行联欢会，他训话里除掉说诗歌是民族的灵魂，文学是心理建设的工具以外，还要勉励在座诸位做印度的泰戈尔、英国的莎士比亚、法国的罗素、德国的歌德，美国的文学家太多了。后天物理学会迎新会上，他那时候没有原子弹可讲，只可以呼唤几声相对论，害得隔了大海洋的爱因斯坦右耳朵发烧，连打喷嚏。此外他还会跟军事教官闲谈，说一两个他妈的，那教官惊喜的刮目相看，引为同道。今天是几个熟人吃便饭，并且有女人，他当然血浪笑傲，另有适应。汪太太说，我们正在怪你为什么办学校挑这个鬼地方，人都闷得死了。闷死了我可偿不起命啊，偿旁人的命我勉强可以，王太太的命宝贵得很，我偿不起，王先生是不是啊？上司如此幽默，大家奉公尽职，敬孝两声或一声不等。赵新梅道，有无线电听听就好了。范小姐也说她喜欢听无线电。汪处后道，地方僻陋也有好处，大家没法消遣，只能彼此来往，关系就亲密了。朋友是这样结交起来的，也许从朋友而更近一层。赵先生、方先生、两位小姐，高校长用唱党歌、校歌、带头喊口号的声音叫，好，敬大家一杯。新梅道，刚才汪太太说打牌消遣。校长斩截地说，谁打牌？汪太太道，我们那副牌不是王先生借去天天打吗？不管高宗年警告的眼色。红姐道，反正新梅和我对麻将牌不感兴趣，想买副纸牌来打桥牌，找遍了镇上没有，结果买了一副象棋，新梅输了就把棋子拍桌子，木头做的棋子经不起她的气力，蹦碎了好几个，这两天棋都下不成了。范小姐隔着高校长向新梅笑说，想不到她这样孩子气。刘小姐请新梅讲红剑输了棋的情状。高校长道，下象棋很好，纸牌幸亏没买到，总是一种赌具，虽然没有声音，给学生知道了不大好。李梅亭禁止学生玩纸牌，照师生共同生活的原则。洪建向高宗年向个人不到几分钟，怎么又变成校长面目了？恨不能说把王家的麻将公开，请学生也去赌，这就是共同生活了。汪太太不耐烦地打断高校长道，我听了共同生活这四个字就头痛，都是李梅亭的花样，反正他自己家不在这儿，苦的是有家的人。我本来的确因为怕闹所以不打牌，现在偏要打，校长你要办我就办得了，轮不到李梅亭来管。高校长看汪太太请自己办他，大有恃宠撒娇之意，心颤身热说，哪里的话，不过办学校有办学校的困难，你只要问汪先生，同事之间应当相忍相安。汪太太冷笑道，我又不是李梅亭的同事，校长你什么时候雇我到贵校当老妈子来了？当教员是没有资格的。高宗年喉间连做抚慰的声音，今天星期三，星期六晚上我把牌要回来打他个通宵，看李梅亭又怎么样。赵先生、方先生，你们有没有胆量来？高宗年叹气说，我本来是不说的，王太太你这么一来，我只能告诉各位了，我今天闯席做不速之客，就为了李梅亭的事，要来跟汪先生商量，不知道你们在请客。客人都说校长来得好，请都请不来呢。汪先生镇静地问，李梅亭什么事儿？ 汪太太满脸厌倦不爱听的表情。校长道，我一下办公室他就来，问我下星期一纪念周找谁演讲，我说我还没有找到人呢。他说他愿意在训导长报告里顺便谈谈抗战时期大学师生的正当娱乐。汪太太哼了一声，我说很好啊。他说假如他讲了之后，学生问他像王先生家里的打牌赌钱算不算正当娱乐，他应当怎样回答。大家恍然大悟地说，哦，我当然替你们掩饰，说不会有这种事。他说同事们全知道了，只瞒你校长一个人。新梅和红简道，胡说，我们就不知道。他说他调查得很清楚，输赢很大，这副牌就是你的，常打的是什么几个人也有你汪先生。汪先生的脸开始发红，客人都局促地注视各自的碗筷。好几秒钟，屋子里静寂的应该听见蚂蚁在地上爬，可是当时没有蚂蚁。校长不自然的笑，继续说，还有笑话，汪太太你听了准笑。他不知道什么地方听来的，说你们这副牌是美国货，橡皮做的，打起来没有声音。哄堂大笑，解除事态的紧张。洪建问汪太太是不是真没有声音，汪太太笑，他和李梅婷一样都是乡下人，还说李瞎子怎么变成聋子了，哪里有美国货的无声麻将。高校长深不以这种轻薄为然，紧闭着嘴不笑，了事反对。汪先生道，他想怎么办呢？向学生宣布。汪太太道，索性闹穿了，大家正大光明的打牌，免得鬼鬼祟祟。桌子上盖毯子，毯子上盖漆布。范小姐聪明的注解，这就是无声麻将了。我待得腻了，让李梅婷去闹，学生撵你走，高校长请你直离开这地方，真是求之不得。校长一连声 toot toot toot。 汪先生道，他无非为了做不到中国文学系主任跟我过不去，我倒真不想当那个差事，向校长辞了好几次，高先生是不是啊？不过我辞职是主动的，谁要逼我走那可不行，我偏不走。李梅婷他看错了人，他的所作所为哼，我也知道，譬如在镇上嫖土娼。汪先生赋予戏剧性的收住，与人惊奇的叫起来。新梅红剑立刻想到王美玉。高校长顿一顿说，那不至于吧。红剑见校长这样偏袒，按不下愤怒说，我想汪先生所讲的话很可能，李先生跟我们同路来，闹了许多笑话，不信只要问新梅。校长满脸透着不然道，君子隐恶而扬善，这种男女间的私事最好别管。范小姐正要问新梅什么笑话，吓得拿匙舀口鸡汤或者这问题咽了下去。高校长醒悟自己说的话要得罪汪楚后，忙补充道，洪简兄你不要误会，梅婷和我是老同事，他的为人我当然知道，不过汪先生犯不着和他计较，回头我有办法劝他。汪太太宽宏大量地说，总而言之是我不好，楚后倒很想敷衍他，我看见他的脸就讨厌，从没请他上我们这儿来。我们不像韩雪玉和他的杨太太，对历史系的先生和学生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款待，而且妙得很，请学生吃饭请同事只喝茶。洪进想起那位一夜泻肚子四五次的历史系学生，破费还是小事，我就没有那个精神，也不像那位杨太太能干，人家是洋派，什么交际招待联络都有功夫，还会唱歌呢。咱们是中国乡下婆婆，就安了分吧，别出丑了。我常说有本领来当教授，没有本领就滚蛋，别叫家里的丑婆娘做学生和同事的女招待。洪建忍不住叫痛快。汪楚后明知太太并非说自己，可是通身发热。高先生不用劝李梅婷，楚后也不必跟他判，只要想个方法引诱他到王家也去打一次牌， 这不就完了吗？汪太太，你真聪明。高校长钦佩地拍桌子，因为不能拍汪太太的头或肩背，这计策只有你想得出来。你怎么知道李梅婷爱打牌的？汪太太那句话是说着玩的，给校长当了真，便神出鬼没地说：“我知道。”汪先生也摸着胡子，反复援引苏东坡的名言道：“想当然而，想当然而哦。”赵新梅的眼光像胶在汪太太的脸上。刘小姐冷落在一边，满肚子的气愤，恨汪太太，恨哥嫂，鄙视范小姐，懊悔自己今天的来，又上了当。忽见新梅的表情，眼稍微瞥范小姐，心里冷笑一声，舒服了好些。范小姐也注意到了，唤醒新梅道：“赵先生，汪太太真厉害呀。”新梅脸一红，喃喃道：“真厉害。”眼睛躲避着范小姐。红简说：“这办法好得很，不过李梅婷最贪小利，只能让她赢，她输了还要闹的。”同桌全笑了。高松联想这年轻人多嘴，好不知趣，只说今天所讲的话，希望各位严守秘密。吃完饭，主人请宽坐，女人涂脂抹粉的脸经不起酒饭蒸出来的汗气和咬嚼运动的震鲜，不免像黄梅时节的墙壁。范小姐虽然斯文精致的恨不能吃肉都吐渣，但多喝了半杯酒，脸上没涂胭脂的地方都做粉红色，仿佛外国肉庄里陈列的小牛肉。汪太太问女客人：“要不要到我房里去洗手？”两位小姐跟她去了。高宗年、汪楚厚两人低声密谈。新梅对红简道：“等一会儿咱们同走，牢记。”红简笑道：“也许我愿意一个人送刘小姐回去呢。”新梅严肃地说：“无论如何，这一次让我陪着你送她。汪太太不是存心跟我们开玩笑吗？”红简道：“其实谁也不必送谁，咱们俩走咱们的路，他们走他们的路。”新梅道：“这倒做不出，咱们是留学生，好像这一点社交礼节总应该知道。”两人感叹不幸身为青年未婚留学生的麻烦。刘小姐勉强再坐一会儿，说要回家。新梅忙站起来说：“红建，咱们也该走了，顺便送他们两位小姐回去。”刘小姐说她一个人回去不必人送。新梅连声说：“不不不，先送范小姐对女生宿舍，然后送你回家，我还没有到你府上去过呢。”洪建暗笑新梅要撇开范小姐，所以跟刘小姐亲热，难保不引起另一种误会。汪太太在咬着范小姐耳朵说话，范小姐含笑带怒推开她。汪先生说：“好了好了，出门不管，两位小姐的安全要你们负责了。”高校长说他还要坐一会儿，同时表示非常艳羡，因为天气这样好，正是散步的春宵，他们四个人又年轻，正是春宵散步的好伴侣。四人并肩而行，范留在中间，赵芳各靠一边。走进板桥，范小姐说这桥只容两个人走，她愿意走河底。洪建和刘小姐走到桥心，忽听范小姐尖声叫：“哎呀！”忙借机止步，问怎么一回事，范小姐就笑了。新梅含着谴责，劝他还是上桥走，河底石子滑得很，才知道范小姐险得摔一跤，幸亏新梅扶了。刘小姐早过桥，不耐烦地等着他们。洪建等范小姐也过了岸，辛勤问扭了筋没有。范小姐谢他说没有扭筋，扭了一点，可是没有关系，就会好的，不过走路不能快，请刘小姐不必等。刘小姐鼻子里应一声。红简说刘小姐和自己都愿意慢慢的走，走不上十几步，范小姐第二次叫：“哎呀！”手提袋不知何处去了。大家问她是不是摔跤的时候失手掉在溪底，她说也许。新梅道这时候不会给人捡去，先回宿舍拿了手电来照。范小姐记起来了，手提袋 忘在汪太太家里，自骂糊涂，要赶回去取，说怎么好意思叫你们等呢，你们先走吧，反正有赵先生陪我，赵先生你要骂我了。女人出门，照例忘掉东西，所以一次出门事实上等于两次。安娜说，哎呀糟糕，我忘掉带手帕。这么一说，同走的玛丽也想起没有带口红，裘丽叶给两人提醒说，我更糊涂，没有带钱。于是三人笑得仿佛这是天地间最幽默的事，手搀手回去取手帕、口红和钱。可是这遗忘东西的传染病并没有上刘小姐的身，急得赵新梅心里直怨，难道今天是命里注定的？忽然红剑摸着头问，新梅，我今天戴帽子来没有？新梅愣了愣，恍有所悟，好像你戴了来的，我记不清了。是的，你戴帽子来的，我没有戴。红剑说范小姐找手提袋，是她想到自己的帽子。范小姐既然走路不便，反正她要回汪家取帽子，替她把手提袋带来得了。我快得很，你们在这儿等我一等。说着三脚两步跑去，他回来手里只有手提袋，头上并无帽子，说我没有戴帽子，新梅上了你的当。新梅气愤道，刘小姐范小姐，你们瞧这个人真不讲理，自己糊涂倒好像我应该替他管帽子的。黑暗中感激的紧拉红剑的手。刘小姐的笑短得刺耳，范小姐对红剑的道谢冷淡的不应该，直到女宿舍也再没有多话。不管刘小姐的拒绝，红剑和新梅送她到家，她当然请他们进去坐一下，跟她同睡的大侄女还坐在饭桌边，要等她回来才肯去睡，哈欠连连，两只小手握着拳头擦眼睛。这女孩子看见姑母带了客人来，跳进去一路嚷，爸爸妈妈，把生下来才百日的兄弟都吵醒了。刘东方忙出来招待，刘太太跟着也抱了小孩子出来。红剑和新梅照例说这小孩子长得好，养得胖，讨论他像父亲还是像母亲。这些话在父母的耳朵里是听不厌的。红剑凑近他脸，难止作声，这是他唯一娱乐孩子的本领。刘太太道，咱们跟方伯伯亲热，叫方伯伯抱，他恨不能说方姑父，咱们刚换了尿布，不会出乱子。红剑无可奈何，苦笑接过来，那小孩子正在吃自己的手，换了一个人抱，四肢乱动，手上的腻唾沫抹了红剑一鼻子半脸。红剑蒙刘太太托孤，只好心里厌恶。新梅因为摆脱了范小姐，分外高兴，瞧小孩子露出的一方大腿还干净，嘴凑上去吻了一吻，看得刘家老小四个人莫不欢喜，以为赵先生真好。红剑气不过他这样做面子，问他要不要抱。刘太太看小孩子给红剑抱得不舒服，想新梅地位高，又是生客，不能亵渎他，便伸手说，咱们重得很，方伯伯抱得累喽。红剑把孩子交还，趁人不注意掏手帕擦脸上已干的唾沫。新梅道，这孩子真好，他不怕生。刘太太一连串赞美着孩子如何懂事，如何乖，如何一觉睡到天亮。孩子的大子子因为没人理自己，圆睁眼睛，听得不耐烦，插口道，他也哭，晚上把我都哭醒了。刘小姐道，不知道谁会哭，谁长了这么大了抢东西吃，打不过二弟就直着嗓子哭，羞不羞？女孩子发急，指着刘小姐道，姑姑是大人，姑姑也哭，我知道那天。父母喝住她，骂她这时候还不睡。刘小姐把她拉进去了，自信没给客人瞧见脸色，以后的谈话只像用人工呼吸来救淹死的人，挽回不来生气。刘小姐也没再露脸，辞别出了门。心梅道，孩子们真可怕，他们嘴里全说得出。刘小姐表面上很平静快乐，谁想到她会哭，真是各有各的苦处。哎，红剑道，你跟范小姐是无所谓的， 我承刘东方帮过忙，可是我无意在此地结婚，王太太真是多此一举，将来为了这件事，刘东方准对我误会。新梅轻描淡写道：“那不至于。”接着就问洪建对汪太太的印象，要他帮自己推测她年龄有多少。孙小姐和陆子潇通信这一件事，在洪建心里仿佛在腹壁里咬东西的老鼠，搅乱了一晚上，赶也赶不出去。他显得写信给孙小姐，以朋友的立场忠告他交友甚慎，最后算把自己劝相信了，让他去跟陆子潇好，自己并没爱上他，吃什么隔壁醋，多管人家闲事，全是赵新梅不好，开玩笑开的自己心里有鬼，仿佛在催眠中的人受了暗示。这种事大半是旁人说笑话，受到当局者认真恋爱起来，自己见得多了，绝不至于这样傻。虽然如此，总觉得吃了亏似的，恨孙小姐，而且鄙视她。不料下午打门进来的就是他，洪建见了他面，心里的怨气像素雾见了朝阳，消散静静。他来过好几次，从未能使他像这次的欢喜。洪建说，桂林回来以后还没见过面呢，问他怎样消遣这寒假的。他说程洪建和新梅送桂林带回的东西，早想过来谢，可是自己发了两次烧，今天是陪范小姐送书来的。洪建笑问是不是送剧本给新梅，孙小姐笑答是。洪建道，你上去见到赵叔叔没有？孙小姐道，我才不讨人厌呢，我根本没上楼，他要来看赵先生，我问他住的是楼上楼下第几号房间，又不要我做向导，我跟他讲好，我绝不陪他上楼，我也有事到这儿来。新梅未必感谢你这位向导，那太难了。孙小姐说话时的笑容表示她并不以为做人很难。她昨天晚上回来，我才知道汪太太请客，这句原是平常的话，可是她多了心，自觉太着边际，忙扯开问，这位有名的美人汪太太你总见过了？昨天的事是汪氏夫妇胡闹，见过两次了，风度还好。她是有名的美人吗？我今天第一次听到这句话。洪建见了她面不大自然，手不停弄着书桌上她自德国带回的 Superamo 牌四色铅笔。孙小姐要过笔来，把红色笔按出来，在吸墨水纸板的空白上画一张红嘴，相距一寸许，画十个尖而长的红脸，五个一组代表指甲，此外的面目身体全没有。她画完了说，这就是汪太太的提纲。洪建想一想，忍不住笑道，真有点像，亏你想得出。一句话的意义在听着心里，常像一只陌生的猫到屋里来，声息全无，过一会儿喵一叫，你才发觉它的存在。孙小姐最初说有事到教授宿舍来，洪建听了并未留意，这时候这句话在他意识里如梦方醒，也许他是看陆子潇来的，待便到自己这儿坐下，心里一阵嫉妒，像火上烤的栗子，热极要崩破了壳，急欲探出究竟，又怕落了关切盘问的痕迹，扯淡说，范小姐这人妙得很，我昨天还是第一次跟她接近，你们是同房，要好不要好？她眼睛里只有汪太太，现在当然又添了赵叔叔了。方先生，你昨天得罪范小姐没有？
我没有啊。
为什么？他回来骂你。哎，该死，我扳嘴了。怪事，他骂我什么呢？孙小姐笑道，没有什么，他说你话也不说，人也不理，只知道吃。洪建脸红道，胡说，这不对，我也说话的，不过没有多说，昨天我压根儿是去凑数，没有我的份儿，当然只管吃了。孙小姐很快看他一眼，弄着铅笔说，范小姐的话本来不算数的，她还骂你是木头，说你头上戴不戴帽子都不知道。洪建哈哈大笑道，我是该骂，这事说来话长，我将来讲给你听，不过你们这位范小姐。 孙小姐抗议说范小姐不是她的，好好，你们这位同屋我看不大行，专门背后骂人。新梅真娶了她，老朋友全要断了。她昨天也提起你，她不会有好话。她说什么？红渐踌躇，孙小姐说，我一定要知道方先生，你告诉我，笑意全收，甜蜜的执拗。红渐见过一次他这种神情，所有温柔的保护心全给他引起来了，说他没有多说，他并没骂你，我也记不清，好像说有人跟你通信，那是很平常的事儿，他就喜欢大惊小怪。孙小姐的怒容使红渐不敢看她，脸爆炸似的发红，又像一星火落在一盆汽油面上。她把铅笔在桌子上一顿，说：“混账，我正恨得要死呢，他还替人家在外面宣传，我非跟他算账不可。”红渐心里的结忽然解松了，忙说：“这是我不好，你不要理他，让他去造谣言得了，反正没有人会相信，我就不相信。”这事真讨厌，我想不出一个对付的方法。那个陆子潇，孙小姐对这三个字厌恶的仿佛不肯让他们进嘴。他去年进大考的时候忽然写信给我，我一个字没理他，他一封一封的信来。寒假里他上女生宿舍来找我，硬要请我出去吃饭。红渐紧张的问句，你没有去吧？使他不自主低了头，我当然不会去，这人真是神经病，还是来信，愈写愈不成话。先一封信说省得我回去麻烦，附一张纸，纸头上写着一个问题。他脸又红晕，这个问题不用管他。他说假使我对这问题答案是肯定的，写个算学里的加号，把纸寄还他，否则写个减号。最近一封信他索性把加减号都写好，我只要划掉一个就行，你瞧，不是又好气又好笑吗？说时他眼睛里含笑，嘴撅着。红渐忍不住笑道，这地道是教授的情，教授写的信了，我们在初中考常识这门功课，先生出的题目全是这样的，不过他对你总是一片诚意。孙小姐忽然瞪眼道，谁要他对我诚意？他这种信写个不了，给人家知道，把我也显得可笑了。洪建老谋深算似的说，孙小姐，我替你出个主意，他前前后后给你写的信你没有治掉吧？没有治掉最好，你一股脑包起来，叫佣人还给他，一个字儿不要写。包裹外面要不要写他姓名等等呢？也不要写，他拆开来当人心里明白。心理分析学者一听这话就知道潜意识在捣鬼。洪建把唐小福退回自己信的方法报复在旁人身上，你干脆把信撕碎了再报。不要了，这太使他难堪。孙小姐感激道，我照方先生的话去做，不会错的，我真要谢谢你，我什么事都不懂，也没有一个人可以商量，只怕做错了事，我太不知道怎样做人，做人麻烦死了，方先生你肯教教我吗？这太像个无知可怜的弱小女孩了。新梅说她装傻也许是真的，红渐的猜疑像燕子掠过水没有停留。孙小姐不但向她求计，并且对她言听计从，这使她够满意了，心里容不下猜疑。又讲了几句话，孙小姐说新梅处她今天不去了，她要先回宿舍，叫红渐别送。红渐原是招摇不想送，给他这么一说，只能说我要送送你，送你一半路到校门口。孙小姐站着，眼睛注视着地板，也好，不过方先生不必客气吧，外面闲话很多，真讨厌。洪建吓得跳道，什么闲话？问完就自悔多此一问。孙小姐讷讷道，你没听见，就不用管了，再见，我照方先生教我的话去做。拉拉手一笑走了。洪建颓然倒在椅子里，身上又冷又热，像发疟疾，真糟糕糟糕，这闲话不知道是什么内容，两个人在一起人家就要造谣言， 正如两根树枝相接近，蜘蛛就要挂网。今天又多嘴，说了许多不必说不该说的话，这不是把闲话做实吗？也许是自己的错觉，孙小姐临走一句话说得好像很着重，她的终身大事全该自己负责了，这怎么了得？洪建基的坐立不安，满屋子的转，假使不爱孙小姐，管什么闲事？是不是爱她？有一点点爱她呢？